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马太福音16章。在开始读经文之前，我们要把过去几章先做一个复习。13章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地上尽最后的晚餐。其他三本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都记载了在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把这逾越节的宴席改成了主的晚餐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擘饼聚会的由来。只有在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一件事，相反的，他倒记载了在晚餐前耶稣替门徒洗脚，并且在晚餐时犹大离开了之后，他颁布了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的那条新命令。而其他三本福音书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马上接着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以及他向父的祷告。只有约翰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用14、15、16、17四章的篇幅记载了耶稣对门徒最后所说的话，也可以说是耶稣临别之前的吩咐。约翰的记载应该是他经过了60年反复的思索，并且结合了他侍奉教会60年的经历，他才认识原来耶稣在晚餐之后对门徒所说的话充满了启示，充满了真理。我们要感谢约翰把它记载下来。14章就是紧接着最后的晚餐，仍在马可楼，耶稣向门徒启示他要去预备住处，好让三一神与人能够彼此内住。同时他提到了这彼此的内住是要借着父差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来，才能够产生神与人彼此内住的实际。接着在15章，他就离开了马可楼，带着门徒去往客西马尼园的路上。他知道门徒对于神与人彼此内住的奥秘其实并不明白，他就就地取材，借着他们所看见的葡萄树，把神与人彼此内住的实际借着葡萄树向门徒启示出来。他说他就是那真葡萄树，而门徒就是那枝子。而这一个真葡萄树的实际其实就是基督与教会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人与神彼此的内住，它是一个动态的，它是一个成长的，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虽然我们不容易明白，但我们却可以经历。这一章中他也提到他要差保惠师，就是那真理的圣灵来为他做见证。接着我们就来到了16章，这是耶稣对门徒临别预告的总结。耶稣知道他这一段的讲论启示是非常的高，讲的东西都不是人观念里面有的，就连20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有圣灵内住的实际，我们读起来还是不容易理解，何况当时的门徒呢？因此耶稣不厌其烦地再说一次，虽然用不同的发表，但原则仍然是一样的。这个原则在过去的3章都已经讲过了，有3个主要的原则。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必须去，也就是说耶稣必须经过死。而第二个，他的去是为着来，谁来呢？就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他和父要差保惠师来，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圣灵来了，要把一切属灵的实际都带来，就带下第3个原则：圣灵来了，带来人 与神同住，甚至于是人与神相互内住的经历。这个经历是奥秘的，但却会产生出真葡萄树的实际。因此16章耶稣就对圣灵的工作有进一步的启示。我们来读16章第一节，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这些事就是指在15章18节到27节，当耶稣讲到枝子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向门徒所说的话。世界包括了罗马的政治、希腊的哲学和犹太的宗教。这个世界是在世界的王，就是撒旦的掌管之下，以至于这个世界会无缘无故的恨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世界也会无缘无故的恨主的门徒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他们已经被主从世界中拣选了出来。耶稣的门徒以至于之后2000年来那些真心要跟随主的基督徒们，他们都会无缘无故的被世界迫害。因此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先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并不是说这些难处就会挪去，这些难处仍然在，但我们却有主的话。主的话是我们安定的力量，让我们知道主仍然在掌权，他的话就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刚强。接着第二节，耶稣就更实际地告诉门徒他们会遇到的事，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在世界对门徒的迫害中，最厉害的还不是罗马政治，还不是希腊哲学，而是宗教，包括了犹太的宗教，又由会堂代表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人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。在初代教会记载在使徒行传里，我们看到门徒们被赶出会堂，而会堂所代表犹太宗教的势力一直是初代教会的搅扰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原来宗教不止于犹太的会堂，在那之后时候将到，就等教会慢慢被建造，慢慢成型。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所预告的，天国发展的过程中，天国的表面会有一些畸形的发展，以至于宗教也进入了教会中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那些真心跟随主的都要被杀害，而杀害他们的人却以为是在侍奉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跟随主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是一条启示的道路。我们不能在宗教情操中，更不能在宗教的意识形态里来侍奉神。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看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就会看到那些真心跟随主的经常都是被迫害的，甚至于被所谓的正统教会迫害。而在教会历史中，每一个圣经真理的恢复都是借着殉道者的血。因此我们若要真心跟随主，我们就要预备好受苦，因为耶稣已经事先告知我们。第三节，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当人要来侍奉神，却不认识神，结果就在敬拜的仪式和规条中产生了嫉妒纷争，最终带下来杀戮。当年该隐怎样杀害亚伯，在过去教会2000年的历史中，照样的有多少真心跟随主的人被宗教的意识形态迫害，甚至于杀戮。这些迫害真正跟随主的人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认识父，而主是从父那里差来的，当然他们也不认识主。 第四节，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，因此他抓住最后的时间，把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先对门徒说了。他说，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他这起先讲的应该是在这一周之前，他有向门徒预告他到耶路撒冷要受害，但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朋友们，他的门徒们应该也不明白。但当时耶稣和门徒是有形的同在，当时来自撒旦的逼迫都落在耶稣基督他身上，而门徒就在耶稣的保护之下，甚至不明白耶稣所承担的迫害。但现在耶稣要去了，门徒也就不再会有他有形的同在了。来自撒旦的迫害仍然在，这些迫害就要开始落在门徒的身上。因此现在耶稣很详细地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门徒，这是让他们受迫害的时候可以想起耶稣对他们说过的话。第五节，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。现在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，他死下到阴间，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就要往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。在最后一周之前，门徒是没有问，但是在过去的几个小时，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颁布了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之后，彼得是曾经问过，13章36节，彼得问耶稣说，往主往哪里去？或许几十分钟之后，多马也接着问，在14章5节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是哪条路呢？现在时候已经非常近了，耶稣为了门徒的好处，就更清楚地指示门徒。六节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因为耶稣讲得更明白了，门徒听懂了一点，门徒就觉着心里忧愁。门徒们的忧愁，耶稣也感觉到了。耶稣就接着说，7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当门徒们落在忧伤的情绪中，他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主的话，主就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他的去对门徒是有益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拉来。当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他与门徒的同在是肉身的同在，是有形的同在。耶稣取了人的身体，他在地上禁止，他受时间的限制，他也受空间的限制。现在耶稣要去，他去了之后，他就要差保惠师来。保惠师就是那真理的圣灵，保惠师来了，就要内住在门徒的里面，就从有形的同在到无形的同在，并且保惠师来了就要永远与门徒同在，那同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而保惠师的来就等于是耶稣来了，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后半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或者是说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当圣灵来了，就把耶稣基督他一切的丰富全部都带来了，而他一来就内住在圣徒的里面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丰富今天都已经在圣徒的里面，而他是那赐生命的灵，借着他分赐生命，门徒就能够经历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和丰富。圣灵一方面是父差来的，他来了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父一切的旨意与计划，这圣灵还是圣子耶稣差来的，他来了就把耶稣的所事所做和所成全部都带来，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。因此耶稣在这里很强地告诉门徒，他的去和圣灵的来对门徒是更为有益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灵来了，就要把一切的恩典都实化在我们身上，对我们的供应更直接，对我们的保护更切身，对我们的安慰更及时。它不是抽象的，而是我们可以实际经历和体会的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去，你去了就差保惠师来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一旦内住就永远与我们同住，这圣灵还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职。这样的救恩是何等的稳固，帮助我学习经历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保护，也给我恩典，让我能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在我身上的涂抹，能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